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呢，上个月呢，我们分享了圣经人物，就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我们说到呢，这个亚伯拉罕啊，当他领受呼召的时候，他就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尽管在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真正要往哪里去，也不知道在这个路途当中，他可能要停留多久，但因为神呼召了他，也因为他有这个信，他就遵命前行。所以呢，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来思想，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当我们来到湾区，当我们来到嘉音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是什么，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又是什么。不过在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湾区，我们来到嘉安教会，可能你没有那么清晰的有这样一个呼召，你也不清楚神给你的意向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容易会有一些的忧愁，会有一些的烦恼。圣经里面呢，也有这样一位人物，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他也没有一个清楚的来自神的呼召。所以呢，在他的前行过程当中也是充满了艰险，充满了忧患，充满了很多的不安定。那这个人物呢，就是圣经里面的人物雅各。雅各在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他没有一个神清晰的呼召，所以他的路上非常的忧愁，非常的患难。说白了，他是为了要躲避他兄长的这个仇杀而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但是呢，我们的神非常的眷顾他，因为神对他说我是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是你父亲以撒的神，也是你的神。无论你去哪里，我必要与你同在，总不离弃你。我们的神呢，也非常的眷顾他，恩待他，在他人生非常艰难的时候，我们的神亲自的找到他，并且借着摔跤要除去他内心的这个阻碍以及外在的艰险，使他呢最终呢成为一个在神眼中的得胜者。那这个圣经呢，就是记载在刚才我们所讲的创世纪的32章的22到32节。请大家打开圣经尽量我们都能够打开自己的圣经，或者座位前面有圣经的打开圣经。因为呢，我们要按照经文一节一节的来讲。打开圣经，在旧约创世纪第32章22节到32节，我们是以起音的方式来读也就是我读一节，大家应一节，最后一节呢，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在旧约创世纪第32章22到32节，我读一节，大家应一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创世纪第32章22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经上的话语已经向我们打开，此刻我们唯有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好像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不是靠着人的才能势力，乃是靠着你耶和华的名方能够成事。以下的光阴求主完全的来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是创世纪的32章22到32节。我们分享一个主题呢是与神摔跤如何得胜。那来讲这段圣经之前呢，我们要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段圣经的背景。我们看到这个主人公他的名字叫雅各啊，雅各呢有一个这个双胞胎的这个兄长叫做以扫，他们两个人一起生下来，雅各是抓着他哥哥的这个脚出来的啊，所以呢雅各这个名字呢就又叫做抓啊，他很会抓取，很会用他的计谋来抓取。不过呢，因为他不断的用计谋来抓取对他有利的东西呢，那他就惹下了这个非常大的这个烦恼。在他父亲年迈的时候呢，他呢就跟他的母亲利百加用计骗得了他本应该属于他哥哥以扫的这个长子的祝福。当他跟利百加把这个长子的祝福骗了之后呢，圣经记载说，他的兄长以扫就暗暗地下了决心，心里说，等到我父亲居上的日子，我就要杀了我的兄弟雅各。那他的母亲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就安排雅各离开他的家，去投奔他母亲的这个兄弟拉班。于是呢，这个雅各就离开了他的这个本地本族富家，去投靠他的母舅拉班。那去到他母舅拉班那里的时候呢，他就为着他的两个妻子和他的这个羊群牛群服侍了拉班总共20年的时间。服侍了20年之后，雅各的这个牛群羊群财物越来越加多的时候，那拉班对他的脸色就不如从前了。于是雅各就叫了他的妻子来一合计，不如我们一走为先。于是呢，雅各就带着他的妻子、儿子以及一切所有的这个财物啊，悄悄地离开了他的母舅拉班。过了3天之后，他的母舅得知了这个事情，有人告诉他的雅各的母舅拉班说，这个雅各悄悄地逃跑了。于是拉班呢就带着他的兄弟去追赶雅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一连追了7天，终于在基列山上追到了这个雅各。但在前一个晚上，神插手告诉拉班说，你不可加害于这个雅各。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圣经32章的时候，雅各是刚刚躲过了凶险的一关，别过了前来杀他的母舅拉班，继续的往前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雅各别过了要来追杀他的母舅拉班，继续往前行的时候，举目望去，好像故土依稀就在眼前。但是这个时候，或许他也想起了20年前他的兄长说的那句话，等我父亲居上的时候，我就要杀了雅各。所以雅各此行是凶是吉，他心里没有定数。于是呢，他打发了一个探子去以东地探探他的兄长以扫对他此行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打发了探子之后呢，他就在那里焦急的等到傍晚的时候，探子回来了，
告诉他的消息是，你的兄长以扫正带着400个人往我们这个地方来。所以我们在32章的第7节、第8节，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说，雅各就什么甚惧怕，而且愁烦。雅各感到非常惧怕，因为他的兄长以扫带了400个人过来。这个时候，雅各就把他同在的羊群、牛群、骆驼、仆人、家属安排分成了2队。为什么？因为他想着，如果以扫击杀这一队，那或许还可以保留另外一队。当他做了这个安排之后，他就开始提醒耶和华神。他对神说：耶和华我主雅各，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你曾经告诉我说，你必带领我回归我的这个故土，这个时候求你来保护我，脱离我兄长以扫的手。但是祷告之后，雅各有没有平安？雅各还是没有感觉到平安。他又做了什么事情？他马上又安排给他的兄长以扫预备礼物。预备多少礼物？我们看这个32章的这个14到16节，雅各就开始预备礼物：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还有呢，这个奶崽子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公驴驴驹10匹，还有呢，就是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的手下，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是群群乡里有空闲的地方。为什么要群群乡里啊？为的就是要以这些礼物来解他兄长以扫的这个仇恨，并且群群乡里等到以扫看到这些礼物，又经过这么长的距离之后再见到雅各，或许可以什么容纳雅各。所以呢，圣经在21节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就在什么队中住宿。雅各就在队中住宿，但是他只要一躺下，惊恐还是漫过他的身。为什么？如果以扫过来，不仅是击杀他的全家，再把他的财物掳去，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情。因为以扫呢是向来擅长这个猎杀技能的，那这一次又带着400个人过来，一定是来者不善。所以亚伯渡口对雅各来说已经难以这个露面。我们接下来看这个22节、23节，圣经说雅各夜里起来，带着2个妻子、2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雅各夜里睡不着就起来了，把他的什么家人一个一个的都带过了亚伯渡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雅各突然改变了主意，本来他是在队里安睡的，还突然之间他好像改变了主意，把他的所有家人都带过了亚伯渡口。但是不管雅各是有心还是无意，我们看到神已经奇妙的预备了与雅各单独相处的时间。因为圣经在24节说，只剩下什么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前面雅各为了要消解他的这个兄长对他的仇恨，为了要消解他此行的这种担忧， 他已经忙忙碌碌地做了很多的准备，对不对？他预备了很多的礼物，他也使群群有相隔的距离，他也使两队分开在那里，但是他的心里还是得不到平安。弟兄姊妹，我们在湾区在这里工作，请问你在这里有平安吗？我记得我第一次加入我们的这个活事小组的时候，我们的组长就告诉我啊，我们这个组里面很多人是做科技公司的工作，大家最苦恼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参加聚会，没有时间来敬拜，没有时间来灵修。后来呢，这个王牧师又邀请我加入了青草地，青草地小组呢很多是做基层为主的，做餐馆这些工作的。那我进去之后，我又发现原来做基层的、做餐馆的也没有时间，对吧？也是在为他的工作忙碌，也是在为他的身份奔波。弟兄姊妹，无论你的工作多么的努力，你的筹算多么的这个费尽你的心神，你有真平安吗？当你的生活当中遇到愁烦艰难的时候，请问你要准备的是什么？你是靠着你前面那个忙忙碌碌劳苦的筹算吗？还是说像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圣经说只剩下什么？雅各一人。也就是说，当你遇到艰难的时候，当你遇到愁苦的时候，你有没有预备好跟主耶稣有单独相处的时间跟空间？那对雅各来说，20年前他离开他的这个家乡，在伯特利神向他显现，现在在最他最需要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因为他不知道此路是生是死，在这个时候神再一次施恩向他显现。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啊，总是在他儿女最需要的时候来找寻他的儿女，只是显示的方式有些不同。我们知道这个天亚伯拉罕是做天路客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就是以客旅的方式向亚伯拉罕显现。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是做将军的约书亚，神向他的显现方式就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向着雅各，你知道吗？神就以这个摔跤手的身份向雅各显现。为什么？因为雅各整个壮年他都在跟人角力，他在跟他的兄长以扫角力，他也在跟他的父亲以撒摔跤。他到了他母舅拉班那里的时候，他也用他的计谋跟他的母舅拉班摔跤。所以整个壮年雅各都在跟人家用他的计谋，用他的这个筹算来摔跤。第25节，我们看到圣经写着，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哇，那人过来跟雅各摔跤。圣经记载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为什么？因为雅各在拼命的抵抗。雅各引以为傲的，他一直以来靠着他的计谋，靠着他的能力得胜的那个力量依然存在。我们知道雅各当年用一碗红豆汤就骗得了他兄长以扫的这个长子的名分，又用这个皮毛裹在手臂上裹在脖子上，骗得了他的父亲以撒的这个长子的祝福。当他去投靠他母舅拉班的时候，他在路上遇到一群人放羊的人，他问他母舅拉班在哪里那群人放羊的人就说，你看前面有个放羊的女孩子过来了，那个人就是拉班的女儿拉结。这个时候雅各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把那个引羊井，就是羊过来要饮水的那个井上的石头，不顾其他牧人的反对执意的挪开。为什么 如果按照当地的规矩，是要等所有的羊一起到了之后才能够挪开那个石头。雅各为了讨这个拉结的喜欢，就不顾牧人的反对，把那个隐羊井上的大石头就靠着他的大腿窝的强壮就把它挪开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雅各也是不甘示弱。丁子妹，我们来想一想啊，当神来跟我们摔跤，要挪去我们里面的这种不顺服不信靠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想是很多时候啊，我们也是不甘示弱的，我们也是不愿意认输的。所以呢，有位弟兄叫做江守道弟兄，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弟兄姊妹啊，当你在软弱的时候请别忧伤，当你自认为刚强的时候却要小心跌倒。二十五节圣经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什么大腿窝摸了一把。圣经怎么说？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什么就扭了。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对方啊只在他的大腿窝上摸了一下，雅各那个自认为刚强的那个大腿窝就脱了臼。其实圣经在这里是提醒我们，人的计谋、人的强壮、人的财力，这些东西最终来说还是靠不住的。你越以自己的这个强壮筹算力量来自己来骄傲，来自己来依靠的时候，那么很有可能你到时候可能跌得更惨。我们想想看，雅各他用一碗红豆汤骗得了长子的名分，却种下了兄长以扫对他的这个仇恨。当他用计谋骗得了他父亲以撒的长子的祝福的时候，他最后落得不得不离家离乡背井。当他在他母舅拉班那里用计谋拿到了谋得了那些牛群羊群的时候，最后拉班就过来要来杀害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自认为强壮的那个大腿窝其实也需要被神以他温柔的手来触摸，那个时候你才懂得屈身下跪，你才懂得求神来开路啊。二十六节，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哇，既然胜负已经分了，对不对？因为那个人一摸雅各的大腿窝就瘸了嘛，胜负已经分掉了那是不是就让对方走？既然我们在神面前认识到了我们实在是靠不住那些我们自以为刚强、自以为有能力的东西，那是不是我们就这样消沉下去？不是的，对不对？圣经里面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什么不容你去，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跟我们来摔跤要帮我们除去信心中的那个阻碍的那个对象原来就是神他自己。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失败而转身离去，而应该从原来的那个反抗转向依靠。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紧紧地抓住神不放，就好像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他掉在水里紧紧地抓住一根稻草就抓住了那根救命稻草一样。这个有位这个写作这个圣经故事的人物叫迈尔，他在这一节圣经当中呢，他写了一段话，他说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跛脚的先祖他是如何拼命的依赖神来提供帮助和拯救，因为他已经放弃了一切的人为的抵抗，紧紧的抓住那人，就好像是一个受惊的孩子死死的抱住他父亲的颈项一样。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才是蒙福的态度与得力的这个途径，从反抗转向依靠，紧紧的抓住神不放这才是蒙福的态度与得力的这个途径。那我们知道，这是神自己来找雅各，也就是说是神自己来刺激了这一场的这个摔跤，最后呢以神好像被打败的方式来征服我们。 所以我们手上有的武器啊，并不是说锋利的刀剑啊，乃是哀哭与恳求。这也是我们经常讲到的，我们的信仰的历程啊，是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也就当你真正明白我们是走到尽头，不再依靠我们那些原来以为依靠的那些力量啊，那些财物或者那些寂寞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你在信靠神的路上的这个起头啊。我想我们中间也有不少人啊，是从这个，我想多数的人啊，是从这个台湾、香港或者中国大陆啊，来到这个美国。这几十年呢，你在这里呢，或许也经历一些的坎坷跟困难。那也有些人呢，可能你是最近才从其他的州或者中国大陆来到加州啊，来到湾区。那你呢，这个为你的这个生活在那里打拼，辛苦忙碌。有的人呢，可能你还在为你的身份在那里忧虑啊。那如果你正面临着这种困境、艰难，心里的这种愁烦与不安的时候呢，那就请你一定要转向神，抓住神的应许不放，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帮助是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乃是从那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篇127篇也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再看27节，27节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钉子妹，那人是谁啊？那人其实就是神自己，对不对啊？或者神的使者。那人知不知道雅各的名字？应该是知道雅各的名字。那请问为什么还要问他你名叫什么？雅各在这里被那个人问你名叫什么。20多年前也有人问过他你名叫什么。在他父亲年纪老迈、眼睛昏花的时候，想到要给他的儿子，就是姨嫂，就大儿子祝福，做长子祝福。那个时候，这个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听到了，就把这个雅各叫过来，说：“我给你做一碗这个羊羔的这个汤啊，然后呢，你的手上、你的脖子上这个包上皮毛，因为他的兄长是多毛的啊。”他说：“你就把这碗汤端到你的父亲以撒那里去，求他的这个长子祝福。”雅各端着这个羊羔汤，这个手上裹着这个皮毛，进到这个他父亲以撒那里。以撒问他：“我儿，你是谁？”雅各怎么回答？雅各说：“父亲，我是以扫。”父亲说：“我儿啊，你近前来一点，让我来摸摸你的手。”于是雅各就把裹了皮毛的手这个递了过去。然后他的父亲以撒说：“摸摸你的手，好像是我的大儿子以扫，但听听你的声音，又好像是雅各。”于是就又一次问他：“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雅各说：“是的。”所以丁瑞，你看到雅各以前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雅各没有承认自己的名字，对不对？所以丁子妹，这一个要问雅各名字的人啊，他当然知道雅各叫什么名字，甚至雅各可能已经臭名远扬了，他靠他的计谋常常的为自己谋取这个利益。所以对方知道雅各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还要问他？是因为当神要来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是要雅各来承认自己。承认自己是谁？只有当自己认识了自己是谁，承认自己是谁的时候，他把自己交给神，交给主来改变。所以这个时候，对方就是要雅各承认自己是谁，并且把自己交给神来改变。 二十八节，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什么？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以色列名字跟雅各不一样，雅各是抓，一直在那里抓。以色列名字是神的王子的意思，在这里圣经又补充到，因为什么？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什么得了胜。为什么这里说雅各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明明跟对方较力摔跤，他的大腿窝被对方一摸就瘸掉了，是输掉了比赛。为什么圣经在这里说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呢？为什么？其实我在想啊，其实这里圣经啊，借着神跟雅各摔跤，并且那个人摸了雅各的大腿窝，雅各的大腿窝就瘸了。从雅各原来的拼命的抵抗，到反过来雅各是顺服依靠神，求神来祝福。圣经借着这里是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自以为刚强成功有能力，并且以此为依靠，以此为自得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算不得是一个成功的人，算不得是一个得胜的人。但是反过来，当这个人终于认识到自己也是软弱的，自己也是无有的，转而专心的来寻求神的恩典，依靠神的能力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在神面前才被视为是得胜者。所以那个人说，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因为雅各这个时候已经明白到，不能再依靠他原先的那个寂寞力量，乃是要依靠神的恩典，依靠神的能力。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31节，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圣经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肉体说，有能力的不多，有智慧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但是神却拣选了那些愚拙的，叫那些自以为智慧的羞愧，神也拣选了那些无有的，叫那些有能力的羞愧，神也拣选了那些世上卑贱的，世人所看不起的，叫那些尊贵的羞愧。因为在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他自己的血气来夸胜，圣经说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可以自夸的，但你们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就是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我自己呢，这个最早服侍教会呢，是在2005年的这个温州那里。那后来呢，这个又因为想要这个更好系统的学习神学呢，在2009年的时候呢，就到了这个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神学啊。然后呢，读了这个4年的这个神学之后，那有一次机会呢，就去了这个深圳。在深圳呢，我看到有差不多85%以上的人，其实都不是深圳本地人是从其他地方来的。那这些人呢，就是到了深圳之后呢是要做他们自己的事业就在深圳那里劳苦筹款，想要打拼自己事业但是很多人就像今天我们早上的主日学一样，这个马长老讲的，其实你要开公司，你要做事业，其实80%以上，我想80%以上其实都是失败的所以当时呢，就有个负担要去这个深圳传福音，开拓教会。那个时候呢，我是住在香港，香港的教会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成熟，所以呢，我有在香港教会这个实习帮忙，但是似乎多一个我跟少一个我没有那么重要。那我想到一江之隔的深圳，85%以上都是外来的人口，在那里打拼他们的事业，我想他们的心灵是比较虚空的那里呢又没有像我那么专业受过训练的传道人，我在温州又有过经验，所以我想去到深圳去那里传福音， 建立教会应该不是一件容易困难的事情啊，因为我这个读过神学也有经验，但是呢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到了深圳之后其实遇到很多的这个困难，很多时候呢这个服事上这个并不是那么的容易。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从香港去到深圳那一次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听到了一个基督徒在深圳大学里面做老师那么我就想着赶紧要去认识他，我跟他联系要去拜访他，因为我想跟他联系建立关系之后我就可以开拓一些校园施工。那我就跟他约好是礼拜三的这个5:30去看他，礼拜三晚上7:30其实有这个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聚会点的小组查经聚会，5:30要到达深圳大学那里去看他呢。我从家里呢差不多是4:00左右就要出发过关，然后坐上那个4号地铁线，然后再转车转了一个巴士，终于到了这个深圳大学的这个校门口啊。再走过去呢差不多10几分钟就可以到他的这个办公楼那里。那我呢在那里等，因为呢我想着去探访这位这个大学的教授呢，我不如把教会里面有点热心的一个肢体想预备他做同工的也把他叫上。那个人呢是自己办企业的，就办厂的，他有这个车子，所以我就搭他的车就会更方便一些，同时呢也带领他一起去做点服事。所以呢我就在5:10左右我到了那个巴士站，在那里接近校门口的地方就等那位同工。然后从5:10呢一直等到这个5:30左右呢，他说马上到了，我说你马上到哪里了，就是见不到他。过了5:30之后呢，他又说他这个已经到了，我说我也在门口，我也到门口，他说他也在门口，但就是见不到。原来呢他是听成了是在深圳的大学城，那我是在深圳大学，这两个地方呢差了30分钟左右的路程。所以呢我在那里等，他也说他到了那里，但是我们就到不了。然后呢本来呢我走到那个大学的老师那里大概是10几分钟路程，就变得我到不了了，到不了了。我跟那个老师我说要晚一点才能到，那老师就说那我们下次再约吧。所以后来就见不到。等到这个同工从那个深圳大学城开车到大学，就深圳大学门口跟我会合的时候已经过了5:30，所以呢心里就非常的感到这个懊恼这么一个事情都没有办好。然后呢就坐上他的这个车，差不多是应该是6:30左右，等了他足足1小时，后来他才从那个大学城开到深圳大学，终于跟他见到之后，我想没有机会再去探访那老师，我们就赶紧回这个聚会点呢。这个开车正常情况下是30分钟不到就可以到，但是呢因为是下班高峰期，5、6点钟是下班高峰期，所以呢要开将近1小时，所以心里就又很焦急，因为7:30就要那个小组聚会。所以呢好不容易7:30之前赶到那个小组聚会点，赶到小组聚会呢，其实心里啊一直是这个好像还在车上一样，在那里奔波，在那里忙碌啊，却没有安静跟平稳。然后我们的这个小组聚会呢，一般来说我们是先唱诗歌，唱完诗歌就祷告，7:30开始唱完诗歌祷告，然后呢就先每个参加的人呢这个分享这个一周来的这个一些的近况到底这个一周来这个情况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心里还在想着，哎呀我刚才应该自己坐地铁过来保证是4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到的，我坐了他的车呢就变成将近一个小时才到。我刚才去这个探访老师的时候，我真不该在那里等他这个开车过来我不如自己走过去，我还可以拜访完成这个事情。所以就很多的这个好像懊恼在那里，心里也得不到这个平静，就很多的这个埋怨在那里。那我这个人又很容易写在脸上，所以这个脸上就没有那个聚会时候的那个喜乐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发现呢轮过来分享的时候，其中有一位肢体呢分享很难得见到他，因为邀请很多次他都没有过来，但那一次呢这个肢体就来了。 来了之后呢，听到他分享的时候呢，没想到呢，他那天好像很有感动。他一边分享的时候，就一边流着眼泪。他说他自己呢是，他自己是开那个服装厂的，那工厂开的蛮大的。他有一个 partner， 他的一个伙伴呢是在香港的。有很多年前呢，他去香港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合作伙伴呢邀请他参加了香港的布道会，所以他就信主了。但是呢，他的生活，他主要是在深圳生活，所以呢就没有机会去这个香港聚会，所以他信仰呢没有得到成长。然后呢，他的工厂又比较忙，就没有机会来这个聚会。他在那里分享的时候呢，他说他现在这个家庭遇到了这个困难，很多东西是他自己不能够这个 handle 掉。那他在那里分享的时候呢，他又说，他说很感谢，他一边分享一边流眼泪。他说很感谢建中弟兄不断的邀请我来参加聚会，不断的来这个关心他的这个属灵情况。我那时候听着就马上这个心里就有了这个安慰跟转变。那前面我还在那里有很多的埋怨，觉得好像我应该很容易在深圳建造教会啊，扩展我的这个福音事工啊，但是没有那么容易。不断的邀请人过来聚会包括那一次聚会其实也只有五六个人过来。我以为弟兄姊妹得到帮助的一定是透过我的事情讲道，一定是我好像有很多的神学知识帮助到他们，但是那个晚上呢，让我发现其实弟兄姊妹得到帮助的，或者说一开始对他特别有帮助的，不是说他听了你的讲道有多少的这个有神学知识，而是他真正的体会到你对他这种用心，你对他的这个关心啊，属灵上的这个关心。所以那天呢，我也后来慢慢听着，我也自己也有很多的这个安慰。原来一年左右的这一种往来于这个深圳香港的那种心酸的，好像一下子就觉得算不得什么。因为没有什么比一个牧者听到他的信徒信心得到坚固或得到帮助更加的让这个牧者得到安慰。我也想起了我原来2005年的时候呢，在温州服事的时候，曾经以这个尼托森的一首诗歌叫做让我爱而不受感戴来这个自我勉励。但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其实内心里面其实是做不到，我自己承认自己是做不到像诗歌所讲的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视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堵。其实没有做到，总是想着有一点点做了有一点的回应，做了能够被人知道一些。但是呢，我觉得自己生命里面有一份执着是感谢神的，就是即便是凄凉孤苦无告被负的时候，我还是一往情深的从香港到深圳去那里服侍去传福音。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会看到神最看重我们的是什么？神最看重我们的是心，对不对？人是看外表，但是我们的神他看重的是我们的心。你的心有没有归给神？好，我们继续往下看29节。29节，雅各就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个地方叫做皮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能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雅各在亚伯渡口跟神摔跤。那个时候亚伯渡口对雅各来说是惶恐，是不安，是难关，是恐惧。但是经过了跟神的摔跤，经过了被神的翻转之后，到了这个名字重新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皮努伊勒的时候，雅各怎么样？ 雅各的人生就经历了翻转，是面对面见了神，雅各的性命仍得什么保全。所以呢，我们看到雅各实在是有神的这个赐福与保护。我们想一想看，雅各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应许说，将来大的必定要服侍小的，大的是以扫，要服侍雅各。在他被迫离开家，一路上非常艰难凶险的时候，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我也要做你的神，我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去哪里，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拉班追赶了雅各七天，终于在他在加利山上把他追上的时候，后来拉班见到雅各的时候，对雅各说，他说，在我的手上本有能力要害你，但是你的神阻止了我。弟兄姊妹，到这里雅各第二天早上过了亚伯渡口，要去见他的兄长以扫的时候，圣经记载说，雅各是七次下跪前行，忧心忡忡，并且他的生死都不知道。最后他的兄长以扫怎么样啊？以扫是前仇不记，跟他流泪拥抱相见。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到雅各的人生真是何等的蒙福，对不对？因为有耶和华神与他同在。那我们也讲一讲以扫，你觉得以扫怎么样？以扫有他好的地方，他宽宏大量，面对用计谋骗了他的这个长子的名分与祝福的兄弟雅各，以扫是一笑泯恩仇，那些都算了，对不对？以扫也很有能力，他很有征战的能力，他率领他的人马东征西战，通过他的努力建立了这个以东王国。但是他的结果怎么样？但是他的结果却无缘于神的救赎计划。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看重属灵的事情啊，因为他贪爱世界啊。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说，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他因一点食物就把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赐的福，父所祝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哀哭切齿，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的父亲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以扫好像是很豁达很大方，但是他没有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因为什么？因为他贪恋世俗，不重视属灵的事情，最后就与上帝的救赎计划无分。这个世俗啊，贪恋世俗啊，在希腊原文当中意思是没有重点，毫无价值，属世的，不敬神的。世俗这个字啊，在这个英文当中，英文有不同的版本啊，在KJV 的版本当中啊，它的英文呢是 profane。我们知道这个单词的 pro 是这个在前的意思，对不对？ fan 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字根是神的殿的意思，是圣殿的意思。那这个英文的词很有意思啊，就说明是在神的殿前面还有一段距离，对不对？跟神的殿很近，但是还没有进到神的殿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值得我们警戒的，就是一个贪爱世俗的人啊，他靠近神的殿是那么那么的近，但是可惜的是他没有进到神的殿里面去，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对我们而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也要经过亚伯渡口，也就是说与神摔跤。 意思就是说要经历神的对付、剥夺跟重建。也就是当一个人活在他的肉体当中的时候，总是想到要由着自己的意思，由着自己的力量，这个时候他就容易跟神摔跤，容易跟神的意思、神的道路来摔跤，并且不愿意认输，不愿意顺服。那神的方法是什么呢？神的方法呢，就是摸他儿女的这个大腿窝，当他的大腿窝瘸的时候，他才会放下他自以为刚强的那个大腿窝的力量，转过来来求靠神的帮助、神的赐福。这样我们就不再是依靠着自己的力量计谋来抓取世界的那个雅各，而是要成为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的恩典，并且为神去征战的那个神的王子以色列。希伯来书在11章21节，圣经说雅各在临终的时候是扶着杖头来敬拜神。这句话呢，不但提示了雅各对神的信心，相信神会按着应许赐福他的子孙，我想也是表达了雅各没有忘记他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的那个经历。所以呢，特别在他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候，他要扶着杖头来敬拜神，献上他最后的那个感恩。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也邀请你一起来思想，在你的人生、在你的信仰生命的道路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人，和雅各摔过跤的这个人，曾经他过来找过你，你是否觉得长期以来你一直追寻真爱的某些东西必须要放下来？你是否明明的知道应该全然的顺服神，但是里面好像又有一股悖逆的力量，使你不愿意完全的在那里降服？最后，你是否愿意被神以他奇妙的手来触摸你那个自以为强壮的地方，使你变得柔软谦卑，并且靠着神的能力成为神的见证？但愿我们都能够经历亚伯渡口，并且到达皮努伊勒，也就是在跟神摔跤的时候啊，能够像先祖雅各一样，在绝境的时候被神以他奇妙慈爱的手来翻转，不再抵抗，乃是依靠神，使我们里面抓取世界的那个雅各能够变成真正的神的王子，蒙福的神的王子以色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很多时候我们像雅各一样，我们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强壮，靠着我们的自己的计谋，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仍然是有很多的愁烦，很多的不安。求主借着亚伯渡口的这个你与雅各摔跤的这个圣经，让我们明白我们真正依靠的、我们真正帮助的乃是从你而来。所以求主就来触摸我们那个强壮的大腿窝，使我们懂得屈身下跪，使我们懂得柔和谦卑，并且靠着主的力量，使我们成为一个为主征战的以色列。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